弟兄姐妹平安，今日的每日灵修 Podcast 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主题是慈爱欢喜的父，背景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私下议论耶稣。对这两群人，耶稣说了三个比喻：牧羊人驯羊的比喻，富人找钱的比喻，还有最出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。在里面的三个人，牧羊人、富人、父亲，都丢了自己爱的东西，但找到了，最终是欢喜，并且欢喜的理由是因为一个罪人悔改了。这三个人可以说代表天父的态度，是非常认真、非常积极的，丢东西找不回来不罢休的态度，这也是代表天父对罪人的爱。浪子回头的比喻，因为我们做过儿女、父母，更能体会这比喻里面的父亲和儿子。这父亲代表我们的天父多么的人性、真实，更贴近我们。要圣灵帮我们想象一下父亲跟浪子见面的场景，一个非常有钱的老人穿着上好的袍子，站在家外面往路的远方看，好像在等一个人的样子，不知道已经看了多久了，充满期待盼望，恨不得自己到更远的路口去盼望。看到的结果是远方有个年轻孩子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光着脚，一个乞丐一步一步地走向老人家。突然看见这老人收起自己的长袍，跑向那个年轻人。十五章二十节说，抱着年轻人的颈头，似乎是为了不让他逃跑的样子，连连行他亲嘴。孩子都喘不过气来说话了，父亲转头吩咐仆人，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，把新鞋穿在他脚上，然后大家高高兴兴地往家走了。这就是天父对回转孩子的态度和行为，他不是高高在天堂上，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有资格靠近他。他是一位每时每刻都想念我们、盼望我们回家、靠近我们的天父。他创造了亚当的目的，是不是就为了有了自己的孩子能爱他、与他交流？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第六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父亲的本性是繁殖自己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我们的本性原本是跟神相似。我们是不是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孩子？孩子受苦，我们心疼孩子生病，我们着急，甚至愿意代替他们受一切痛苦。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去上大学，父亲会惦记自己的孩子，天天想去看，没有消息就担心，吃好了吗？睡好了吗？学好了吗？交了什么样的朋友了？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无论是大事小事，是不是也关心我们一切？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说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天父看我们就像看耶稣一样的，天父看我们是他的爱子。在十五章里面的三个比喻，父亲、牧羊人、妇女的主动积极性，对比丢失的羊、丢失的一块钱、丢失的小儿子，都大得无法可比。而且找到了，他们就欢喜到忍不住要跟周围的人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。有些人认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努力可以找到超越自己的神，就能找到人生的答案、平安。通过吃素、进食、拜偶像、拜人、做善事等等寻找神，其实不是人多么的努力在找他，而是我们的天父一直在呼召 迷失了他们，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在找到为止。我们看看浪子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才想回家的，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15:12说，有一天这父亲的小儿子要家业分给他，为什么？是因为逆反吗？想要自由吗？还是觉得自己很能，不需要父亲了，不想活在大儿子的影子下？小儿子提出夸张的要求的理由是什么？如果你是小儿子的父亲，你会怎么想，怎么处理的？小儿子说，我应得的家业。他认为这财产本来就属于他的，一般是父亲过世了才分财产，不是吗？非常夸张的事情，不孝，而且还在诅咒自己的父亲死。父亲的反应是立刻答应，是不是代表我们的神给了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权利？他从不强迫你，而不是因为财产。对父亲更伤心的是，小儿子要离家出走到远方，这等于他和父亲要断绝了关系。对父亲，孩子已经丢了。小儿子离开父亲后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产，耗尽了一切所有，活在罪中。15:14说，小儿子遇着大饥荒，穷苦降临，在丢失的，没有耶稣基督救主，没有神的地方，是不是会有饥荒的一天？未必一定是经济上，也许是精神疑虑上，不满足，不快乐，新的恐惧的饥荒。15:15写着，小儿子投靠了人，那人就打发到田里去放猪。放猪的工作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卑微，没有东西吃，饿到想吃猪吃的豆角了，甚至要跟猪抢食物的地步，看着猪吃，自己饿着也吃不到，是不是自己都不如一只猪？小儿子是否已经算是死了？小儿子到了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没得吃，没有生存最低的条件，小儿子才醒悟过来，并不是想念父亲，而是他的肚子的空虚，想到父亲以前的供应。非常现实，生活会让我们醒悟的是什么？无处可去，堕落到什么地步？灾难、钱、生活、感情、健康等等。到人最低谷的时候，能是否听到神在呼唤我们？这时候才想起了父亲的供应。15，小儿子对自己说，我要起来。就在这肚子饿的时候，他可以理智地跟自己说话，说服自己，他下了决心，我要回到父亲家，而且想好了怎么说了，要悔改。15:21说，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天父。天通过饥荒跟磨难告诉了他的罪，同时小儿子也深深体会到得罪了父亲，他认为自己不配当儿子，当个聘工最少口粮有余，也许还能当个聘工。儿子有永久的身份，聘工需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存，就像当儿子是恩典，聘工只能靠律法，自己的努力。看样子父亲没有像那个牧羊人妇人那么积极努力地找小儿子吗？但是我们仔细往下看，我们会看到答案。父亲乡里远，还能就看到小儿子走过来，证明他是天天在门口等待。父亲是不是已经有理由预测这个时刻了？15:30说，父亲动了慈心，激发年纪大的父亲又迅速地跑过去了。天父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他的慈心。如果是我们，我也许需要先拿起自己做父亲的架子，做个父亲的姿态，等而不跑，让小儿子慢慢走下跪下再说话， 他并没有骂、责怪，也没有开始教育这个不孝的儿子，也没有惩罚，更没有提出孩子的悔改计划、条件。儿子开始说他准备好的话，只说到了认错的部分就被打断了，希望能当个聘工，这句话都没说成，因为父亲连连与他亲嘴，不让他说了，或者不想听。是的，我们的天父对悔改孩子的态度是什么？15章22节，父亲早已经把上好的袍子、戒指、鞋准备好了，袍子给他温暖、保护，是神的恩典。袍子代表立刻恢复小儿子的身份，儿子身份。鞋子让他站得住脚，戒指恢复他做儿子的权柄。父亲是否一直留着戒指，为了小儿子回来的这一天呢？15章23节写着，把那肥牛犊，哪个肥牛犊？是已经指定好、准备好的那一只牛犊吗？那个牛犊是不是代表耶稣基督作为牺牲庆祝的呢？父亲的心态就是开心，开心到与很多人来分享快乐。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儿子回来的事，小儿子自称不配当儿子，但父亲一直在等待这一刻。对他父亲来说，他一直是自己的儿子。这是否也代表我们天父的态度？在15章24节，父亲说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父亲已经知道自己的儿子经历到死了，人生最低谷的那一刻。父亲是不是一直知道小儿子的情况，一直在等待，一直准备他的回来？小儿子跟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来对比一下。小儿子自己拿着财产离开了父亲，都是为了自己。耶稣并没有自己要离开天父，而是神派了他来到这世界，放弃了在天堂的地位，都是为了父亲丢失了孩子的罪。小儿子的自私犯了一堆罪，耶稣是无私的贡献自己给我们，他没有犯过罪。同样的部分是，小儿子跟耶稣都走到了人生最低谷的经历。耶稣是没罪，还受到了鞭伤，挂在十字架上，死的那瞬间跟天父的情谊断了。小儿子虽然肉体没死，但是他离家出走，跟父亲断绝了情谊。但同样，小儿子虽然肉体没死，但是他离家出走后跟父亲断绝了情谊。但同样的部分是，两个人都从死里复活。这样每个基督徒悔改后，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都得救，这样满足了天父的心意。小儿子的欢喜也代表了天父的欢喜。大儿子知道自己的弟弟回来了，大儿子却生气，认为父亲不公平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也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结果你是怎么样对待我的？他在想，财产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一切应得的，我弟弟呢？15章30节，父亲说，儿啊，我常和你同在。大儿子跟父亲仍是住在一起，但心不同在。要是心同在，大儿子也会惦记着自己的弟弟，会欢迎他回来，也会一起欢喜。这就像活在律法里面人的本性，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人的特性。他们在乎什么？律法，靠自己的义，不违背父亲的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，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被奖赏，同时就能鄙视那些罪人。以腓所书2章8到9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 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些人很难有感恩的心，很难不骄傲。相对比，小儿子知道自己的过错，经历低谷让他们谦卑，意识到自己需要父亲，能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就能完全接受神天父的恩典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表面看来，大儿子没有违背父亲的命，但是他的心里呢？这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差别。你认为父亲是怎么看这两位儿子的？哪一位让他欢喜呢？就像我们忙着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也许小心慎重不违背神的话，表面上做个好人，就像大儿子，我们很容易忘记这里父亲所说的你常和我同在的含义。什么最重要？那是我们跟通过耶稣基督跟天父的情谊，就是珍惜每一刻的沟通交流同在。在我们生活里容易忘记恩典背后的神，爱我们的天父。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好，我们真的父亲天父天天希望跟我们同在。天父比我们还积极，渴望到派他的亲生儿子来到这世界中，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儿子。这就是伟大慈爱的天父。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三个比喻领受到天父的心意，我们的一切一生都会改变。我们是不是像小儿子一样，也要下决心开始走回家见爱自己的父亲？我们的天父对自己的孩子的爱超越我们能够想象到的。神对罪人是充满爱的，他的心态动作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力。就像流浪子的父亲一样，父亲更在乎儿子回来。只要儿子迈出一步悔改，我们的阿爸父会跑过来拥抱我们。他没有任何惩罚的心，而是充满了慈心，无条件地接纳我们。其实认罪是为了我们自己，因为不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自己的空虚，根本无法迈出回家的一步。不管你有多少钱，多少财产，有多少才能，不管你是否在饥荒之中像小儿子那样，天父在呼召你。不管任何时候看流浪者父亲的态度和行为，就是我们的天父的态度，他在积极地等待你回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意识到您的慈爱，求您给我们勇气认识到我们的错，让我们起来开始往家去见您。我接受您的慈爱，通过您派来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我接受耶稣基督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然后复活。我宣告他是我的主，我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做您的爱子。我祷告以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